我觉得亲情就是
亲人之间的那种电流。
在我生闷气的时候，小儿子会轻轻地跑过来说，妈妈你怎么了？
最亲爱的家人爱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跟你分享，不断的鼓励。
外婆总会帮我倒上杯温水，
妈妈在夜里不睡觉，只为等我一个岳阳电话。
亲情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亲情，
亲情，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呢詹子很高兴呢，我们很荣幸的请来了我们的林峰牧师啊，来回答我们最近呢听友呢给我们来信啊提出的一些的问题。
好，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峰。
哎，林峰牧师你好。那最近呢我们有一个叫西边草的听友给我们写来邮件哈。那么她是一个很爱问问题的女孩。哎，她经常呢给我们会问一些关于信仰有关的问题哈。那最近呢她在的来信里面呢又提到了一些的问题哈，使她很困惑，甚至呢让她觉得呢就是没有喜乐，心里面有负担很重哈。而且因为她这些的他面对的问题呢他自己不能解决也做不到，那他就说，哎，我这样做是不是就不爱主或者说是贪爱世界了呢？
心里很挣扎，啊，
对，那所以呢就是我们把他的问题提出来看看是不是也是我们听友心里面或者甚至是我们很多人心里面所挣扎的一些的问题哈。那他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哈，上帝允许基督徒可以有娱乐休闲，听音乐看风景，有自己爱好兴趣的这样的事情吗？上帝可以让我们通过享受自己的劳动获得一些的财物吗？上帝可以允许基督徒出去旅游吗？甚至呢就是能不能爱美呀，按自己的喜欢买一些衣服呀等等，这是个女孩子的想法哈。所以呢我就觉得她在很多这样的事情上面呢就是心里面就是总是好像在打仗一样的就总是觉得，哎，这到底这样做合不合适人的心意呀，是不是都应该像主耶稣和保罗一样什么都不要，无欲无求，然后只为传福音呢？
所以我说这一位听众哈，西边草这个姊妹呢，她的这个问题非常具有代表性。我相信在教会里面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呢都会有这方面的困惑。但是我首先要说呢，有这样的一个困惑和挣扎呢是一件好事情。这说明他是一个爱主的人。只有爱主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挣扎。不爱主的人对主不冷不热的人是不会有这些挣扎。
想都不想。
他不会去想这个问题的，
就是，
因为他只会贪爱世界。他不会想到我这样生活会不会讨主的喜悦，我应不应该去传福音传道，每天去过受苦的这个日子。但我相信弟兄姊妹有这样的挣扎呢好像是一个属天的一种生命跟一种我们生活在地上的实际的一种生命之间有一个碰撞。
对对对。
那我想就从五个方面哈来回答他的这个问题。第一呢，我觉得这一位的听众呢可能对圣经有一些片面的误解。因为圣经呢并不是把主耶稣、保罗、彼得等等他们所有一生的每一个时间段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写出来，它是有侧重的，它侧重在他们传道的这个人生他们做的这些事情都是传道治病赶鬼做这些事情。那你说他会不会吃饭呢？会不会出去散散步呢？会不会也想想我应该穿什么衣服呢？你想很简单的例子嘛，当他的那些主耶稣的门徒出去传道回来以后他们很疲倦的时候，主耶稣不是说我带你们去旷野休息休息吗？当然后来那个休息变成了一场大的培灵会主耶稣喂饱5000人
是
但是那个初衷是说主耶稣觉得他们很疲倦了很累了他们
需要休
息
了
所以主耶稣就带他们去旷野是要去休息的。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故事哈，在古代世界有一位很属灵的教父有一天突然被人发现他在那里娱乐哈玩哈就是在那玩所以那个看到的弟兄就非常的不理解就说你这样的属灵人你怎么要玩呢
你怎么能玩呢
对啊你怎么能玩呢你应该每天都在传道每天在祷告
对对对
每天在读经
对对
那个教父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弓拉得太紧是会断的所以 我们都是肉体的人嘛，
对，
我们有软弱嘛，我们是需要休息的，
是
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呼召不同，上帝给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呼召，上帝绝对不会呼召所有的人都做传道人，上帝给每一些人，某一些人的呼召是传道，某些人的呼召是做医生，某些人是做工人，某些人做农民，某一些人可能上帝就是呼召他，你做一个妈妈，但是其实从来没有说只有那些传道的人才是最伟大的圣徒，我记得马丁路德说过哈，他说一个在家里带孩子的妈妈，她按着神的心意去带她的孩子，将来在天上得的赏赐是可以和一个布道家一样多的，
对，
最重要的是她明白上帝的呼召是什么，上帝在她生命中的旨意是什么，然后她去完成它，这个就是讨神喜悦了。对于这位姊妹来讲呢，我还是劝您好好的祷告，寻求神的心意，如果上帝呼召你去传道，你就不要怕，走上去传道的道路。然后如果上帝呼召你做一个好妻子、好太太、好母亲，做一个好的职员，做一个好的医生、好的会计，你就把它做好，在这个岗位当中去荣耀神，这就是上帝所喜悦的。
就明白这个呼召这个事情，我觉得也已经是一个大的话题了。
这个是要寻求神的心意，
是不是？对，
是我们一生要搞明白的事，明白神的旨意。
是，那第三点呢？
第三点呢，就是说，其实我们属灵的生命啊，是在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当中的。那今天我们看为美的东西，你将来不一定看为美。所以这个姊妹呢，你看她觉得现在她还是喜欢穿漂亮的衣服啊，玩一玩啊，享受生活呀，这些没有属灵不属灵之分，这个是正常的生活，绝对不是罪，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的属灵生命是会不断的成长的，我们的喜好呢是会改变的，当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越来越成熟，可能我们喜好的东西已经变了。
同意
啊，比如说哈，我以前的时候呢，我是很喜欢旅游的，以前林峰牧师也很酷的，喜欢自己背着一个包来一场
说走就走的行动，
旅行啊，可能头一天做一个决定，我第二天已经在火车上了，或者在公共汽车上了，就已经去一个我想玩的地方去玩了。以前很喜欢玩，甚至于年轻人喜欢那些年轻人的娱乐啊，但是到了今天这么多年信主，也侍奉神，我说实话，我现在其实对吃喝玩乐真的是没兴趣。对，我现在最感兴趣的，我最能够让我满足的就是传道，讲神的话，带人信主，能够看到有人的生命改变，能够看到有人得到主的帮助，活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活在上帝的喜乐跟平安里面，那个是我最大的满足。可是放在20年以前、10年以前的我，我大概不是这个样子。第四个方面呢，我想跟这个听众分享的呢，就是说主耶稣曾经讲过哈，他说你若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你不配做我的门徒。但是问题是，到底什么是我们的十字架？主其实给我们的十字架都是不一样的。不一定每一个人的十字架都好像彼得，好像保罗，好像主耶稣。
对，
刚才他这个信里说挨饿受冻，
对，
没有房子住。
可
能某一些的传道人，他们的十字架就是挨饿受冻，没有房子住。但是可能其他的人，主给你的十字架不是这些，但是不一定比这个十字架更容易背。可能我们有那个家庭方面的十字架，我们有身体软弱的方面的十字架，是不同的。
对，
好，最后的我的一个解答呢，对这个方面的讨论呢，就是在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姊妹会有的一个误区，所谓叫做圣俗二分。就是说这个他们看事情呢，就是自然而然的把事情分成两面，那这些事情是圣洁的、神圣的，这些方面呢是世俗的。
对，
其实好多时候呢，不是这么简单的去可以把一些事情分成圣的跟俗的。其实同样的一件事情，可能是圣的，也可能是俗的，不在这个事情的表面。那比如说牧师讲道是圣还是俗呢？很多人认为牧师讲道
当然是
圣
洁的，
其实不一定。
哦，
如果那个牧师讲道的出发点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口才有多好，是为了显示自己多么有才华，多么有才能，那个讲道一点都不圣。 充满着骄傲，充满着自我炫耀，不是在荣耀神，是在荣耀自我，那是一个非常世俗的讲道。
嗯嗯。
那再比如说出去旅游是圣还是俗呢？
嗯，
很多人说哦，出去旅游大概就是俗吧。
嗯，
是世俗上的事情。其实我如果出去旅游的时候，我在自然界当中看到上帝所创造的这个美好的自然，引发我心里面对神的赞美，对神的爱，其实那个时刻是一个非常神圣的时刻。
嗯，
所以这个世界上我们不能单纯的从事情表面去分是圣还是俗。
嗯，
其实我们所谓圣或者俗，是在乎我们心里面对神的爱，我们心里面是有没有一个荣耀神的心。
嗯，
当你的心里面爱神，凡事都寻求他的旨意，凡事都寻求去荣耀他的话，其实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吃喝拉撒睡，每一天的生活工作学习，都是圣洁的，都是神圣的，都是神所喜悦的，都是可以荣耀神的。
是，非常谢谢林峰牧师啊，给我们从五点来帮助西边草，也帮助我们很多的听友来把它有一些的归类和总结和划分啊，让我们可以知道在生活里面，神并不是说是你们不要在地上生活了，跟我到天上去就好了啊，但其实还是让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是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嗯，找到自己在神定义我们这个人生里面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对，
嗯，谢谢牧师。
花烛灵满我心中，我的盼照他的光荣，现在弯曲时代之中，生命之花受人尊崇。
一个婆婆，一个妈妈，一个妈妈，一个婆婆，婆婆也曾经当过妈妈，妈妈早晚熬成婆婆，生活中的亲情，亲情中的生活，你不能不听的婆婆妈妈，哦，不是婆婆妈妈。
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经历生活中的小事，
衡量人生中的大事。
婆婆挂帅，
妈妈作陪，
亲情不断电，婆婆守纪。
我曾经漂亮，外子最近出版了自传，里头呢有好些珍贵的照片。这两个月来呀，不少人对我说，我刚读完麦牧师的传记，麦师母，你年轻的时候好美呀，你现在也很美。于是大家尴尬地笑了起来，他们是为自己的语病尴尬，我呢是为他们的尴尬而尴尬。其实何必尴尬呢？第一，我曾经漂亮过，这已经使我很满足了，让我感到很荣耀。第二，现在不漂亮，那是铁一般的事实啊。60多岁的老婆婆还硬撑着要美。记得39岁的那一年，清晨读经，但只见一堆蠕动的蚂蚁，赶快去找眼科医生。他微笑地说，哎，配一副老花眼镜就没事了。过了42岁，头顶啊开始出现银丝，丈夫孩子争着替我拔。有一天啊，我猛然发觉白发已经在发根下偷偷的蔓延，于是我郑重的宣布，不要再拔了，不然啊头都要秃了。有一天，女儿惊讶地喊着说，妈妈， 怎么你的双眼皮变成单眼皮了？我回答说，没办法啊，眼皮松了，就是这个样。外子戏谑地说，找个整容师拉一下脸皮，不就恢复了吗？两个女儿把我推到镜子前面，一人一边在额角上用力地拉，哇，活像白雪公主的后母。永别了，美丽的双眼皮眸子，你就留在发黄的照片上，让人凭吊吧。当我踏入五十之后，裁缝师一面替我量身，一面告诫我说，麦太太，你不能够老是用衣服来迁就身体，你应该用身体来迁就衣服。我谢谢他的好意，可是我做不到。从此呢，旗袍就跟我绝缘了，我改穿宽宽松松的洋装。最近有一次，小孙子跟我一块儿坐在汽车里，他百无聊赖，拿起我的手来玩。突然呢，他发现新事物，他用食指跟拇指捏起我手背的皮，问我说，婆婆，为什么你的手皮可以抽起来，我的不可以呀？我说，你是小孩子，婆婆是老人家。他好奇地问，老人家就是很老喽？我回答说，对呀，婆婆老了。他一本正经地说，那你不是快要死了？唉，童言无忌，一语道破人生。人生是一条单行道，不能返老还童。当你看过我年轻的时候的照片，希望你能够对我说，麦师母，你年轻的时候好漂亮，现在你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婆婆，那我就会心花怒放，甜丝丝地回答你说，谢谢你，谢谢你。很多很多年以前，我还没有老的时候，一位老人家问我说，你知道风烛残年的实况吗？让我告诉你，那就是六年七月八日。我听得莫名其妙，就问他说，愿闻其详啊。他说，人到了六十，一年不如一年，生命呢是以年来算的，到了七十，一月不如一月，生命是以月来算的，踏进了八十，今天不知明天事，生命就是以日来论了。唉，多么悲哀呀。婆婆公公们，别怕，别担忧，让我们用圣经的话共同勉励吧。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赞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哥林多后书4章16-18节。
岁月悄悄地留在你眉眼，笑声里落花中又一次送你走远。你的长发如歌，我在歌中回忆从前，我的歌声如发，你在发中纠缠每天。等到太阳静静地爬上我窗帘，想象中有一天你会来到我窗前，你的双眼如水，我们挽留许多时间，我的度日如年，因为这痴情不改变。如果让我们相聚在雨后的校园，周围的风景是一张张陌生的脸，我们是否还会唱歌，在一起憧憬明天？那说过的誓言，等过的人，都成为往事如烟。我们是否还会唱歌，在一起憧憬明天？那说过的誓言，等过的人，都成为往事如烟。爬上我窗帘，想象中有一天你会来到我窗前，你的双眼如水，我们挽留许多时间，我的度日如年，因为这痴情不改变。如相聚在雨后的校园，周围的风景是一张张陌生的脸，我们是否。
娟子啊，我在读这个麦婆婆手记的时候哈，读到这一篇呢叫做我曾经漂亮哈，那我也有心有同感呢、我也是觉得说我曾经漂亮，那曾经呢就是有一相对性啊，就是现在是怎么样呢？
现在也漂亮啊，可是我们的方一婆婆现在依旧漂亮、
哎呀，真的，你看刚才听到这个麦婆婆说可悲呀，多么悲哀呀，我也心有戚戚焉呐。
别说您了哈，其实呢，就当娟子翻看我以前这个年轻时候的照片，小时候的，就是这十年前的照片哈、就觉得哎呀。怎么就那么不一样了？
哎，你上个星期在这个婆婆妈妈的时候，不是用了一句的圣经吗？那节圣经不是说
忘记是吧？
背后努力面前呢、
所以我就在想，忘记他，我现在就要回到原来的样子。
你要知道吗？你现在样子就是我过去的，就是我的过去，你的现在就是我的过去哈。所以呢，对我来说呢，就说哎呀，如果我在你那个年龄的时候我是怎么样的，那就比现在就更那个了。所以其实啊，话说回来哈，刚才我们不是说这个麦婆婆啊，她常常也是有一些的叹息哈。
对，
但是你知道每一次麦婆婆的叹息，她一叹息完之后呢，她立刻有一个一个解药就是说
对，
这他就会提出一个正面的回应哈、那就好像刚才他说我们外体虽然毁坏，但是我们的心呐、却是一天心似一天哈、哇，这几个字啊，那个威力无穷。
而且呢就是让人这个影射的内容哈、啊、也是无穷的，我就觉得我其实这个蛮重的啊，就是说这个其实超越了你就是所有的外表就是所带给你的那种的悲哀也好，或者说是一些的叹息也罢哈、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留住岁月，留住时光嘛。
对对对，其实你不要说什么悲哀呀、叹息啊、其实喜怒哀乐都会过去，
对
啊，都会过去啊，而且你过去你会忘记的哈、就是只有当下现在这一刻，你是不是真的能够好好的掌握？而且是他讲到的是我们的心呐、
对、
但是一天心思一天、那就跟我们这个外体的那一个的过程是、那个方向是相反的哈，
是
这个外体呢是越来越衰残啦、或者不再美丽啦、或者不再这个所谓的美丽是这个、这个外表的浮面的。我们现在讲内在美，
心
里
美。
那那个方向就不同的是。
不，我们不是那大萝卜。
对，我们心里美是越来越美、越来越新、越来越年轻哎。
对呀、你看看现在的麦婆婆哈，看看方姨婆婆。然后再看看黄淑芬婆婆，
是啊，
那我们就知道哈。
其实你知道吗？这些婆婆都是美丽的婆婆耶，
真的是美丽的婆婆。我们就是娟子所罗列的这些哈，包括将来的这个娟子婆婆，
肯定，
就是说我们都要做那个美丽的婆婆哈，
是
不单单的曾经有过这个漂亮美丽哈，就是将来的那个心呐、更是美丽哈。那我娟子看到你们呢，我就觉得我有榜样了，我有效法的对象。
其实啊，在这里我要透露一个小小的秘密啊，就是在不久之前呢，这个方姨婆婆呢，跟这个娟子妈妈呢、我们就一同带了啊，这个我们的下一代哈、下两代哈、就是婆婆带着孙子呢，妈妈带着儿子哈、我们呢就去一块儿呢，去一个室内的游乐场、
开心之旅，
哎，非常的开心呢、我们玩了的这个差不多大半天啊、那么结果呢，这个娟子妈妈呢，对这个方姨婆婆呢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没错，
我没有夸张吧，
没有夸张。当娟子呢已经拖着这个疲惫不堪的两条腿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方姨婆婆居然还有精力陪着小外孙呢、在骑那个大马。
是啊，这个大木马哈，那么真的是又高又低啊，这个爬上爬下也确实
是
非常考验我的体力哈。
对呀、对呀、
但是呢我真的是因为非常的享受哈、这个弄孙乐呢可能比弄儿子乐还要乐。所以呢我就是有这个童心不泯啊，就开始呢就跟孙子就玩起来，还开那个碰碰车啊、是不是，
哇，这真的是很开心很开心的一天哈。我们就是想我们要把那个声音啊采集一下哈，我们的所有那种的尖叫声啊，然后大笑的声音啊，
是
还有快乐的那种的玩的声音哈，我们想把它录下来哈，至少有一个片段呈现给大家嘛。
是啊那其实在那一天呢我确实能够体验到哈，就是当你能够回复像孩子一样的时候呢、哇，你那个这个生命里面的那个活力啊跟动力突然间
就爆发出来，
莫名其妙的就又爆发出来了哈、所以呢真的是这个保持心态的年轻的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对，我们不止呢曾经漂亮，我们还曾经年轻呢。
活力充沛啊，那其实这个活力呢还是可以持续下去的。
渡阡陌，岳阳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立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